赞美主，我的主，逐渐强大，强大的先知。蒙福的人们，昨天我们有过对话，一直到圣夜，一直到早晨，主说得很清楚，那场对话中，我知道今天主说了，医治要领到肯亚，艾滋病会得医治的，拜托你们盼望，特别那些没有希望的人，他们是几百万个人呢，上几百万个没有盼望的，当有艾滋病了，整个家人，整个家人，整个联系者的家人都成为一个牺牲者，这是上几百万个，简直是成为这个染上艾滋病的，跟他一起成为了一个。这就是为什么主带给他们医治，通过这巨大先知来医治。你可以想象，到底有多少人在寻找他们的医治，就是上几百万个人，你可以想象。多少个家庭，就上几百万个家庭等着这个医治，最终这个盼望来了，希望来了，发现他们亲爱的能够离开这昂贵的血管紧张瘦瘦体组试剂，并且这 ARV 有很多副作用，并且卡波西是肉瘤整个已知的副作用，艾滋病导致的血液癌症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艾滋病关系到一切。因此主会像讲到的今天说话了，可是昨天我们有过讲到的分享，一直到深夜，有可能一些人听不到那场信息，因为我们分享的时间很晚了。所以我稍微再传达一下有关弥赛亚来的很重要的信息，这样一来让你们受到更多的启示，就会继续，我会努力，我继续的触碰一些事情昨天处理过的，我再重新。这样我们深夜进行的对话不要成为你错过信息的理由，因为这包含着弥赛亚来临有关的信息内容。主昨天说的就是主全能者，他说时间结束了，这样全世界的所有的人有必要开始好好的预备弥赛亚荣耀的来临。时间结束了，并且所有的人到处，所有的人那些关心永恒的人，尤其是教会，必要预备弥赛亚荣耀的来临，这是绝对的明确清楚从主而来的信息。主弥赛亚的来临，要好好的预备，为了弥赛亚荣耀的来临，到处所有的人，全球的人，这就是主分享过的对话。所有的人到处，所有的人只要知道预备君王的时间现在了，就非常明确清楚的出现这个信息。因为当你考虑到现在地球发生的事情，并且当你考虑到看到的地球的状态，地球从来没有这样过，那有很多的事情，如果你愿意看到，你可以看见，看得见，明确地告诉你弥赛亚要来了，并且你要预备。这样昨天我们看到，我今天再度的要强调的，那永远的神全能者的时间表，主设定的，他设定的这个时间表是为了以色列耶路撒冷。你看丹尼里书第九章24节，加百列天使带给丹尼尔的回答回复。可是我们也看到很清楚的，这个回答回复 是因为祷告，祈求祷告的巴耶里献上的恳求，巴耶里显示的在主面前他恳求而导致的获得的回复。十七节，巴耶里九章一直往下可以看到到二十节，一直到加百列天使说，当我仍然说着话祷告告白我的罪恶，并且我百姓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，显示我的恳求在主面前我的神面前的时候，为了我神的圣身，当我仍然祷告说着话的时候，这样极度疲惫的时候，加百列先前我遇见的，在先前的意象中到我这来，约在献晚祭的时候给我指示，他跟我说了话，他指教我，跟我说，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。这样你几乎可以看到天使出现的速度，因为他跟他说，就是他开始的瞬间，开始他恳求的那瞬间，开始祷告的时候，回复已经被拆派下来，神知道一切你需求的，然后神全能的拆派下来天使，甚至之前他结束祷告之前回复已经给出了，这样高举神无所不能，神全能者的无所不在，这是非常的强大，非常非常的强大。这样你看很清楚，蒙福的人们在这里，这是祷告。但以理看到，他看到耶利米书写的，就是因为以色列正确神悖逆的时间定下来的，就是七十年。这样巴耶里看到了这七十年几乎耗尽了，都用完了，就要结束了。巴耶里担心，他真的担心的是，根据神跟以色列神的百姓跟他说话的方式，当他们在巴比伦做俘虏的时候，根据神跟他们说话的方式，因为有一次他求告主，哭求主，主啊拯救我们，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主说不，你们种果树，你知道果树要长起来要结果就需要很长时间的，并且为了那土地的繁荣祷告，当你的努力就繁荣了，你也跟着繁荣了，你的女儿在那结婚，主说说的好像永远要放弃他们一样。我这么说来要强调你们明白这个时间的紧迫性，并且你看到不美可的造访，这个造访强大的就是主派遣我来向天命令把雨水释放出来的。当我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，我到那晚上天打开，我到祭司室天打开，简直是我的出现，借着我的出现天打开了。现在整个国家下着雨，人们开始种菜蔬，开始种田了，有盼望了。因此这就是好让你知道这一切造访的重大性，然后利用。主在说撒尼里祷告，那有预言的时间表天使来给他的，他祷告求告主说，你要审判以色列要多长时间呢？因为他们在那展示的悖逆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天使给他这个回答，你在丹尼尔九章二十四节以下你看到的，你看丹尼尔九章二十四节说，七十个七，换言之四百九十年已经定下来了，为了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耶路撒冷。因此主给他的预言的时间表作为一个回答，你多长时间要审判以色列，什么时候要结束， 什么时候要结束呢？那他出来说七十个七，其实意味着七十乘七就是四百九十年，四百九十年了，惊人的。换言之，就看着安息日七年，你知道他们在七力中运转，就看着安息日七十年，然后他成了倍增了。跟丹尼里说了，你不会理解的，这个事情不会结束，我在这的要倍增，因为他们冒犯我了，不顺服我了。这是非常的严重，蒙福的人们。因为到了某一个时间点，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牵在木材上作为一个反击的祭物，他们真的走下坡路，跟着他们邻居的社群做拜偶像的行为。这个时间表就是来界定紧迫性，这教会需要在这个时间预备的紧迫性。因为他说他给丹尼里这时间表七十个七的，换言之他说这应该是七十乘七就是四百九十年。如果你看这些年数怎么样主来触发，那有目标要达到的目标，在这些年数里头，他说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已经被宣布，为了你的本国之民和为了你圣城耶路撒冷，来要止住罪过，要除尽罪恶，除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和先知，来要高莫至圣的地方。非常的严肃，蒙福的人们，非常的严肃，人要达到的获得的目标是如此之多，要达到的获得的包含的内容很多。你看的是赎罪，与罪人和解，换言之基督走上十字架为罪付出代价，那是非常的强大。然后在这个项目当中，你看到教会根本没有被提及。我知道你们要庆祝各自的突发新闻，我会给你们时间来庆祝，可是允许我来说如下的内容，因为预备有关非常的重大，你必须要知道。在这个时间，我知道现在整个国家下雨，他们向你报告你要庆祝礼拜，正如昨晚一样，可是这非常重要，真的要在你庆祝的中心位置。因为这时间表就为了丹尼里设定的七十和七，根本没有提到教会，就没有提及教会，根本没有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，这是绝对的强大。因为你看在那火一幅是给丹尼里的，丹尼里提问的时候给他的回答当中，你看到这包含着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。如果你记得清楚，我不知道准确的日子，可是有可能公元32年4月6号，我不知道准确的，你自己确认一下。如果你读一下他设定的第一个七个七，然后第二个就是62个7，总共是69个7，然后26节，我们读一下。因此你要知道，从那个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行的时间点开始到弥赛亚的来临，那受膏者君王，那会有七个七，然后62个7， 那会有重建广场，城内的广场和壕沟护城河，即使在艰难时期。因此如果你把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七然后加上62个7，那整个就是69个7，已经是69个7了。这样丹尼里70个7当中现在剩下只有1个7，因此回复给他的回答，主来完成审判以色列、责备以色列的时间，重新的把以色列从悖逆当中带回来，需要70个7。当弥赛亚来到十字架已经是69个7了，现在剩下的只有1个7，这个剩下的1个7就是主来按下那时钟的按钮来开始，这样他还没有开始了70个7，这就是他接纳教会的时间。在这个时间主带来教会非常的惊人，因为根本之前没有被提到，教会是根本没有被提及的，这是为什么教会被称呼为奥秘。到如今意味着有些事情没有被显露，然后需要主的启示，为了得以显露，为了得以理解，没有被显示的，这是非常的强大。因为现在被显示出来，然后他停下来重表，我们昨天看得很清楚，主在说他从来没有并行两个项目在地上，主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项目、两个议程在地上同时的，绝对不是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看，当耶利米预言的时候被神差遣，他单独的做了，到了以赛亚的时间，以赛亚单独的做了。这样围绕着以色列的事情，那同样的道理，当他处理以色列69个7483年期间，他放下来了外邦教会，然后他处理他们拿着其他的律法，就是旧约的律法。可是现在当69个7完成了，弥赛亚走上十字架，然后他死了，复活了，然后他升天了。那现在主带进来的教会，把教会带进来，在那个时间他把修复大卫国度的事情放下来了。那为了以色列的议程，就是以色列国家的复兴，放在一边了。现在就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以色列和外邦在一起，如果那有主来分开的，就是如下，就是彻底的分开的跟以色列。现在你知道了，然后彻底的分开的跟外邦，现在你知道。第三，彻底的分开的跟教会，这只是为什么。你看主来处理外邦教的时间来到，处理教会的律法是不一样，彻底的不一样，这是恩典的律法。当他处理以色列的时候，整个69个7教会彻底被放在一边，外邦教会就放下来了。现在时间来到来处理外邦教会的，把他们带进来的时间，在这个时刻他把它称之为奥秘，因为从来没有提到。到了这个时间，他要复兴以色列的议程放在一边了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看以色列大部分是缺席的，虽然现在有梅西亚的主接受基督，可是他们是少数，大部分都是缺席的。在这耶稣恩典的运动当中，当奥秘进来的时候，当公鸟停下来七十个七生下来的时候，当教会进来的时候，正如我们看到的罗马书 罗马的十一章。
He says the following, Romans chapter 11. In Romans chapter 11, verse 25.
二十五。
He says the following.
他说的如下。
I do not want you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。看一下这奥秘。神从前是隐藏的计划，不让你自以为聪明或者自大骄傲。不分心变皆因的事情短暂的发生在以色列身上，一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他从来没有将以色列的议程和外邦教会的议程混杂在一起，绝对不是的。他在这说，他让以色列的心变坚硬，以此来许可外邦教会进来。他说，一直到外邦教会充满的数目进来。当这个事情发生了，那就背起发生。当背起发生了，他就按下钟表的按钮，就开始了丹尼里七十个七了。换言之，非常的强大。接下来他说，一直等到充满的外邦数目进来，到时候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整个以色列，整个犹太人会得救，会相信弥赛亚基督耶稣，他们会得救的。正如经上所记，救主弥赛亚会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当我除去他们罪孽的时候。就着福音说，他说他们现在是神的仇敌，为了你们使得你们进入，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。可是就着神的拣选，神对犹太人拣选而说，作为他的百姓，他们仍然被蒙爱，为他们列祖的缘故，他们的祖先。因为神的恩赐和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神不会撤回神所赐给的，并且是没有改变他的想法。对那些他来赐予恩典恩赐的人们，他来送给他的呼召的人们，这是非常强大。他说他不会混在两个议程，当他处理以色列的议程，审判以色列因为他的悖逆，他用六十九个七，然后现在剩下来最后一个七，为了你本国之民，你的圣城，剩下了一个七，然后停下来钟表迎接了教会，现在处理外邦教会，放下来了恢复修复大卫国度弥赛亚国度的事情，复兴再造耶路撒冷的事情，以色列救赎的事情，这就是他在这说的。他说，因此这是为了教会的时间，现在，因为你看得很清楚，就等着外邦教会充满的数目进来，才可以开始以色列的议程。这是为什么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三十的七，他称他为如下，耶利米三十七，说的如下。耶利米三十章的七节，这是主说的话。耶利米三十的七，他说，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，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雅各无与伦比的遭难，可是他会得救的。这样甚至那称呼就是灾难时候的称呼，他把它称之为雅各遭难的时候。换言之，他的议程转移到以色列了，不再是为了教会的。他的议程到那个时候不再是为了教会的。他说的是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看到这波梅特的造访，上天命令天打开的造访，然后天打开，主说利用这些，因为这就是你的时间，作为外邦教会，如果你错过这个时间，那你会失去的。这样甚至称呼了灾难的办法，把它称之为雅各遭难的时候，雅各无与伦比的遭难，这只是称呼他的办法。如果你有机会读解后第二章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他说他继续的拦阻以基督圣灵他的运转，就是拦阻以基督的出现来保护教会，来拦阻以基督，这样来保护教会在这个恩典的时间。他说拦阻他的，继续的拦阻他，好让他到了适当的时候显露出来，非常的惊人。并且当你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，启示录六章说的如下，九到十一节，他说揭开第五阴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，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因为他们向基督的众臣而被杀，他们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你来坐在审判座，给我们伸流血的冤，来审判那些没有重生的，住在地上的，换言之地上的居民。于是他们都有白衣赐给他，因为他们有中间的临时的身体。个人穿着白衣听到要安息，天使要等着一定的长一点的时间，一直等到他们同班弟兄姐妹都被杀，像他们被杀一样来要满足了数目。这就是天堂的全能者给那些被屠杀的被斩首的基督徒给他们的回答。主现在给被屠杀的基督徒回答，在灾难当中，当他们哭求替他们报仇，什么时候给我们的血报仇？他们杀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敬拜耶稣，堵了神的道。这样非常惊人，因为神亲自给他们的回答是：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在这里，一直到我要你同类基督徒、同类弟兄姐妹在地上的 也被屠杀，正如你们被屠杀一样。换言之，就在说那儿不有教会的保护，为了基督徒，为了基督信徒，在灾难当中，大灾难当中没有保护他们。换言之，当你看到伯美者的复兴强大的恩膏，神的造访，神造访，你就要利用这些来要，因为你的时间是现在，主来保护你，因为他在拦阻给基督，不要显露出来，好让你好好预备，然后进入背景。因为灾难来了，他忙着处理以色列，不会保护教会的。他告诉他们，等一下，我邀你弟兄姐妹下边的，因为他们敬拜耶稣，首先要被斩首，教会不会得着保护的。因此主在说，当你看到造访现在地上进行的，行走在地上的事情，震动地球教会的造访，现在抓住，他说抓住，这是你的了，这个时间即将来临，为你的时间即将来临，到时候你会被斩首，因为你敬拜耶稣，这个时间就要来临。因此当你看到伯美者的雨水，你看一个跟主的影子一起行走，那你要发现，你要知道产生起来耳聋了，哑巴瞎眼的得医治，那你要知道主在说什么，请求你们现在预备然后进入。因此他称呼那个时间为雅各遭难的时候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，三章的十节，启示录三的十，因为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和要忍耐的我的命令，我也要保护你避免试炼的时间，这个时间就是即将来临到整个世上的居民，来试炼那些居住在地上的人们。这启示录三章的十节说的一切，因为他在说基本上为了教会，我现在谈的是圣洁众圣顺服神的圣灵，听公义的指示，神现在在天堂有关预备说的话的教会，主说主让他们避开离开，从那灾难的时间，那时间段即将临到地球的时间段，他应许给他们说来要保护他们，把他们避开离开，把他们移出去，他说他要把他们移出去，从这地球当中，当这考验试炼的时间来临的话，审判的时间愤怒，什么叫审判的时间，那是灾难。这一代你们很聪明，你们有智慧，因为你们看到我拿着冠状病毒来击打地球，当我站起来击打土耳其和叙利亚，当我站起来击打海地，击打东尼的共和国，击打智利，击打墨西哥，击打尼泊，击打日本，击打地球的事情，拿着基卡病毒击打地球，拿着蝗虫之灾，你就看到，因此你可以知道即将来的事情是愤怒的时代，因为风，冬天的风已经开始刮起来，你开始感觉到寒冷的风，知道了冬天来了。因此你知道那试炼的时间不是喜乐的时间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对你来说教会，这就是你的时间来预备，太晚了之前，因为圣经说无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，这就是为什么帖前第五章九到十节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神拣选我们，挑选我们，救我们，呼召我们，不是为了对我们做审判，我们破坏我们， 反而他呼召我们为了救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自愿死的为了我们，因此无论醒着无论我们活着睡着死了，在基督显现时我们会与他同活，分享永生。因此他说不，他不会叫教会使得教会被愤怒破坏，他不会这么做。他呼叫教会好让教会被破坏，他并没有叫你让你受破坏，让你经历灾难大灾难，不是的。他呼叫你让你得早救赎，能够被带走，避开即将来临的愤怒的时间。这应该要成为信徒的专注点，当你看到这巨大的造访，来接近你在来临的我妹的雨水，让他看到神的名字。当你看到拿路的女人，听说当拿路的第一个妇人，政府官人，政府副代表，我们却在那里谈话了之后，当我们看到一个女人求主，我的孩子是瞎眼的，我说了把孩子带到波美的主来打开你瞎眼的孩子，当他带过了孩子的时候，主打开了这瞎眼的孩子的眼睛，就在现场直播的电视前，这是非常的强大，绝对的强大。当你看到这一切，他说这应该要告诉你，你在亚当来临，你有必要预备，因为这是你最主要的时间，高质量的时间，你要预备然后离开这里，因为即将来临的时间不是你的了。他把它称之为雅各当乱的时候，这就是为什么就在这个时间之间，当基督复活了，当圣灵来了，换言之现在教会出生了，然后背景的发生在这两者之间，就是弥赛亚升天，然后圣灵降临，然后最终现在背景发生了。你可以知道下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在亚威的约历当中提走，提走心腹，我们等着教会的背起会带走你作为基督徒，这就是下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在亚威的阅历当中。可是在那中间，你可以看到启示录二三章是给教会的信息，教会的历史，教会时代，让他跟教会说关于预备，关于避开叛教的时候。不过如果你读其他的经文，那基督的再临他说你得救的日子，其他的说你变荣耀的时候，因为那天你会变荣耀的，你穿荣耀的身体。为什么他这么说呢？他这么说因为如下的理由，他这么说因为神预言的时间表，当基督又是彼得州出现走上十字架，这时现在成为教会时代的时间，现在圣灵来了，他复活了圣权，最后圣灵来，教育的时代开始了在这里。他说教会时代中你的灵魂是得救的，你的灵魂是得救了，可是你的身体留在没有得救的状态中，因此你灵魂的得救发生在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，在教会时代中接受基督，你的灵魂得救了，你灵魂的得救发生了。可是他说很清楚的在这里，你的身体留在没有得救的状态中，这是为什么今天早上当你看到镜子，你发现你没有穿着荣耀的身体。 拯救，你身体拯救的日子，就是教会的会体发生的日子。因此教会时代当中发生的事情，你接受了基督，你的灵魂得救了，可是你的身体没有得救。第三，你收到了圣灵的充满，当圣灵充满了你，那这样你现在开始破裂矛盾冲突，在你肉体和得救的灵魂之间，现在圣灵进来要征服你。这就是你看到你的肉体总是潜入罪恶的原因，因为你的灵魂得救了，因此现在要打仗，要打仗你里头的世界罪恶肉体。因此教会的时代在会体之前，你的灵魂有得救的经历，可是你的肉体简直是没有得救，等待被解到时候变荣耀，穿上荣耀的身体，打败罪恶死亡的。在这个时间，当你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时间，我们昨天读过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的如下，三十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却要设法取悦他，借着他你收了印记，成为了神的所有。为了那得救的日子，最终的得救，从罪恶的后果当中，他在这暗示的就是背题，以弗所书四的三十，这就是谈的背题。背体的日子，到时候你彻底的得救，因为你的肉体会经历主的拯救。现在只有你的灵魂得救了。他说，主把圣灵放在你里头作为凭据，作为确据来保证你，如果你行走不跌倒，如果你向主忠诚，就保证给你那背体的日子，弥赛亚来了，你会得救。你的肉体变荣耀的，让被提走到神荣耀国度里，因此就非常的强大。因此得救的日子就是你的肉体在被提中得救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，不，你被呼召不是主来要破坏你、惩罚你，在灾难当中也不是的。他呼召你，让你接受救赎，然后进入荣耀里。这是为什么启示录第三的十说，因为你足够忠诚的遵守我的话语，有关忍耐到底的命令，我也要让你避开、避免失恋的时间，来要考验地上居民的，非常的惊人。他在这谈的就是灾难之前的背题，并且那失恋的时间难以置信的，这是为了地上居民的，即将来要考验地上居民的时间。你知道每一次他提到地上的居民，他意味着那些憎恶耶稣、憎恶悔改、那些不喜欢圣洁、那些不听从主仆人的、不听从主声音的。因此你现在的状态，你的灵魂得救了，可是你的肉体仍然没有被得救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总是圣灵来充满。这是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，非常强大的信息主赐给你们的。因为他说，你的时间就是现在，确保一下，非常的要注意，非常严谨谨慎，要非常严格你活出救赎的方式，为了圣洁。因为灾难来了，简直是难以相信的，无法忍受的，无法相信的。而他说很清楚的，在这里神全能者他左手要跟你确认，要跟你强调有关那预备的重大性，要好好的预备，并且预备的时间就是现在。他说
Unfortunately,
不幸的是今天那样忙碌的繁忙的生活方式，这样一来等待基督，等待基督的再临，弥赛亚的来临，这几乎被认为浪费时间，人们太忙了，为了他们的毅力、教育、精力、结婚、结婚的生活，就是过日子、吃喝。可是主设定界定这个时间非常清楚的，废弃之前的时间作为一个高质量的时间，这应该是为了目标的时间，这一切要为你帮你好好的预备，作为基督徒让你能够在为主强大的预备当中，为主的很严肃的预备当中，为主伟大的预备当中，让你能够培养警觉性，关注警觉性在你生活中，到了那一天你不要惊恐，他愿意你上天堂能够被拉上来，当你活在这儿的时候，上神的国度被拉上来，这就是这说的一切。如果你读，如果你读启示录的第三章，那有其他的启示从中出来，主散发出非常重要的那里头，让你能够得到警醒，作为基督徒。启示录的第三，当他介绍腓拉铁菲教会的时候，他说写信给天使神圣的使者腓拉铁菲教会的，说这些话语是那圣洁的，这样他提到圣洁的来界定他自己的特点，像这个教会真实的，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，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，没有人能开，绝对的非常的强大。换言之，他在说拿单先知给大卫的应许，当拿单先知被差遣到大卫，因为大卫愿意建主的家，向主，那先知说你去建造吧，因为主跟你同在，选择恩典跟你在一起。可是那天晚上主说，你告诉他你不可能建造，是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之一他会建造的。可是当我们进到那预言撒母耳下六章以下的，或者你读历代记下，到处你可以读得到拿单先知给大卫的应许。如果你很仔细的读那个应许，你会发现那个预言当中，他其实告诉大卫说他的儿子会来统治他的宝座，他会为主建造主的家，他说这个儿子会坐在大卫的宝座来统治永永远远，那是永恒的。那你很快就理解，你真的非常迅速的可以知道，这不可能是所罗门，这个人肯定是大卫伟大的儿子，那不可能是所罗门了，那肯定是更伟大的大卫的后裔弥赛亚。记得当他进入耶路撒冷，他们说大卫的儿子，这样当拿单跟大卫说，告诉他你的伟大的儿子来要建造我的家的，这并不是意味着物质上的家，他说的是属灵的家，永永远远的，甚至他谈的是千禧年，谈的是新耶路撒冷，永恒神的国度。你知道神的国度是大卫国度为基础，以色列为基础的话，也是他在说很清楚的，在这里现在当约翰使徒看到这个异象， 基督的意象，是给他这传达教会的信息。那你现在看到弥赛亚，然后弥赛亚在这自我介绍，说自己是拿着大卫钥匙的，意味着拿的是主权的权柄大能，管大卫家的，就是独生的继承人，大卫的独生儿子，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。这个预言就是拿单给大卫的，在这得以实现，在这传告的信息当中。现在天堂里头，他拿着大卫的钥匙。西班牙语说，大卫的钥匙，这就是拿单给他的应许。因此他在这说，看哪，这就是那一位圣洁的，意味着离开道的腐败的这世上的。当他说到圣洁，这是区别开来的，分别开来的圣洁真实的那一位，意味着你可以依靠他，他是真理，不同于那即将来临的底基督。然后他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因此这里头有很多内涵。当你读到这启示录第三章，是给教会的信息，腓立比教会，并且很多其他的教会，你可以抽出很多的东西。拿单给他的预言在这得以实现了。各位，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复兴，以色列的复兴在这表达出来了。他说，注意一下，我让那些撒旦公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，我让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因此他这样，他并不是简单就是说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的是为什么他们是撒旦的公会呢？因为当时他们是逼迫教会的，他们不是撒旦的议程，当时那个瞬间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不，他们不是真正的犹太人，如果他们不相信基督的话，他们在破坏教会呢。接着他们都分散居住在铁沙罗尼加整个小亚细亚，你们所说的现在是土耳其，他们都在那里。那些犹太教非常的有很多公会，有很多住那的人去那公会，以色列人分散到那住那，在那茂生。他们现在逼迫基督徒，基督的信徒。但是为什么弥赛亚说不？听我讲，我会给你公会，我要给你犹太人的。那是基督在这说的。那有一天，就是以色列复兴来临的一天。这样，当以色列人看到外邦的教会，你们有跟我们同样的继承，承受神荣耀的国度，你们是继承人。当他们网上看到被刺穿的，就大哭说，这就是我们定的弥赛亚。这就是一个地方主谈出以色列复兴的，也可以在罗马书的十一章，也在撒加利亚的第三章可以看到。撒加利亚的第三章讲很清楚，他说一天他会消灭整个罪恶，一切的罪恶，耶路撒冷所有的罪恶，以色列一切的罪恶。撒加利亚第三章非常有深度的，我已经教导过。他说约书亚大祭司，不是的天使让我看到约书亚大祭司，代表着这不顺服的有罪的以色列。我说过约书亚代表着以色列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那就是基督。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，要揭发他。然后主跟撒旦说，主责备撒旦说，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哪、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这些污秽的英文单词意味着当你看到你就恶心，穿着这种恶心的衣服站在主的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邪恶，并且我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公义的衣服，就是饶恕你罪恶的。然后他借着第五节说，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这样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让他穿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，耶和华的使者郑重其事地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是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遵循我的道，就留在众城的位置执行我的服事，你会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，那我让你自由地接近我的同在中，正如这些站立在这儿的天使一样。然后他说到树枝，就是八节了。现在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他们是做预兆的，你将来的事情快言着他再说，你就是将来事情的预兆。看哪、我必带来我的仆人树枝，他跟他们说弥赛亚要来以色列了，在他弥赛亚的荣耀中。看哪、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，象征着五仙的智慧，无所不看的弥赛亚城的羔羊。看哪、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上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只要在一天之间除掉就地的罪孽。他现在宣布以色列复兴的日子，你知道这是提走教会之后发生，他在宣布以色列国家的复兴，非常的强大。然后他说，到了那天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每一个人邀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来享受平安繁荣。在国度里他谈的是千禧年，他谈的是千禧年的统治。当你一到启示录的十四章一到五节，你看他和他们出现在橄榄山上，需要进入最后的胜利，基督的得胜，众王准备和以色列进入千禧年。他谈的是千禧年的统治，以色列的复兴，他们会把他认出来，他们会接受他，迎接他。这就是启示录第三章，当他跟菲拉铁对教说话的时候，跟他们说，那些撒旦公会的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使他们知道我真的爱你，意味着你们信基督的，不管你是外邦人，你是有继承的产业，在神的国度即将来临的。这样他们现在知道，到了那天眼睛打开了，就认出来弥赛亚，这个事情发生在灾难当中，因此这才是你唯一的时间，蒙福的人们，这是你珍贵的时间了。现在对你来说预备，然后进入神荣耀的国度，这片荣耀他应许给你们的，这是超越时间进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。你都知道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代价是死亡，罪的代价是死亡了，那个更新发生在你背景的时候，当你接受荣耀身体的时候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罪的代价是死亡，你的灵魂是重生的，现在可是你的肉体还没有得救，你的灵魂是重生的，可是你的肉体还没有得救，并且你是被圣灵充满的， 这是为什么？零后第五章的十七，他说整个人类现在进入这新造的人，这是为什么？到了那废弃的日子，你要好好预备，因为你要进入新造的肉体，你会得着新的身体，你的灵魂得救的，进入你永恒的身体里头，那是永恒的，不会犯罪，不会生病，不会死的。那个身体可以存活在主面前的，这是为什么？腓立比第三二十二十一，约翰一三二，他应许给你们那荣耀的身体，跟基督一样的。这个事情发生在废弃的时候，你要预备。甚至被造物都会更新的。如果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的第四，这是更新被造物，也会有新天新地。如果你看林前十五五十四到五十七，你会看到打败死亡的事情，你穿着新的身体，被造物更新的事情。罗马八的二十六，在你里边的更新，然后你会进入与神之间新的关系里头。这是为什么启示录二十一的第四说，现在神的帐篷在人间，他来跟他们同住新的关系。因为以前的关系就是创世纪三章的十九来代表的死亡，三章二十章二十四，天堂关闭了，前往神的道路被挡住了，你是被关在门外的。可是现在他把你带到新的关系里头，咒诅被挪走了，新造的就要来了。现在新的关系跟神之间，新的被造物，新天。这样主耶稣完成了使命，然后他回到天堂等着来提走你们门徒的人。这是为什么主说在这个时间你必须要为主而活，你必须花时间来等他，等他的再临，要好好预备，做好绝对的准备，要警醒，不要到时候惊慌。你的心思意念应该要被吸引到天堂天国。这是非常的强大，蒙福的人们，愿神来祝福你们。那请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跟我一起祷告，强迫的主耶稣，我悔改离开所有的罪恶，然后我请求主，我的主耶稣，在我心中加强预备，这样一来警醒，做好准备，总是预备，一直到进入成永恒的荣耀国度。主啊，保持我绝对的圣洁当中，以巧克力是圣门而求我崇尚的阿门。你们在那继续庆祝，继续接受在这个国家这么地方下雨的突发新闻。谢谢。以色列大部分是缺席的，就很清楚的说到，看一下圣经怎么说，他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不同的一层。当耶利米来了，他只有祝福了耶利米的；当伊西结来了，拿着自己的，他只有祝福了伊西结的。他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了两个不同的项目。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项目进行的，你无法看到任何其他的先知走遍世界，跟神的影子把敌人站起来，然后走遍先知世界说主跟我说了你再来，你无法看到，反驳对方，你无法看到这些。主只有祝福一个项目，这是外邦教会的时间，现在这是唯一的一层。主在地上的，这是为什么我说任何一个没有听从的，任何一个没有听从他们的无法进入。看一下那些没有顺服他的指示，每个异象他差派的，每个先知在圣经当中他们都受审判了。这是换上眼睛的警告，主现在强调的。换言之，所有那些在外边说先知的都是谎言的，非常的明确，先知了使徒了都是谎言的，就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不同的异象。 现在这是预备教会的时间，这时他差派两个先知的时间，看一下现在他们差派了他是成双的，一个在荣耀的身体里，他们的立场很明确，悔改预备弥赛亚的来临。你无法听到他祝福了其他的义政说其他的事情，绝对不是的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看他出现的很明确，彰显出来权柄，圣经的特别，上天命令先打开他的门家，上天命令先打开在恩州罗，上天命令先打开在埃德玛里，上天命令先打开第七，上天命令先打开梅林的第一，先打开雷伯斯穆里亚，上天命令先打开了利邦蒂罗，上天命令先打开了一月2017年改变了季节，然后2021年也改变了季节，2022年、2023年不可能出现任何怀疑，无法否认，无法犯错的圣经中的身份特点，他在地上的义政，被差遣的使者，呼叫云彩，他做的非常明确，让随者都看得出来，那就是神现在地上的义政。如果你为你进入天堂，你必须要到那去，必须要顺服他。因此弥赛亚要来了，主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当你们继续听着的时候，这就是瞬间，你来使用这一切的神迹，以此来预备弥赛亚的来临。可是他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义政，当他处理以色列的时候把教会放在一边了，现在到了处理外邦教会的时间了，预备他的进入，一直到丰满的树木进入，他把以色列的义政放在一边了，教会被踢走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来预备大卫的宝座得以建立，为了弥赛亚的来临，这一切都是过程，可教会圣洁会进展，被提之后，最终弥赛亚会来，会建立千禧年的统治，在耶路撒冷建立统治，之后进入永恒的国度。这样到时候我们不会跟教会在一起的，这才是教会的时间，你们现在要预备。那里会有把它称之为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他不会差派两个不同的项目在地上，现在这个项目是唯一的，连小孩子都知道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犯错。不幸的是，我看到一些错过背景的人们，他们晚上找我来，黑暗的时候，他说太黑暗了，无法看见，我倒在地上了，到时候我无法放你，现在是不同的一层了，到时候我要专注以色列，可那是你的选择，每一个你的进入所需要的我都给你了，创造灵魂的那一位知道提供给你什么东西可以触碰你的灵魂，改变你的灵魂，转换你的灵魂，他呈现了其中的一切让你看到，好让你的灵魂改变。如果你失败了，记得地狱最大的问题就是呼吸，当你要哭出来因为疼痛，你越打开呼吸，越多的火焰浸在你的肺部，就真的燃烧你，烧掉你在火焰里，连哭都难以置信，那是永永远远的。你会经验这些话语的，当你在下面那个时候，仍然我不愿意，我希望你进入荣耀里，贝蒂，谢谢。